4月23号星期二，本周美国最主要的对抗发生在大学校园里面，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包括 UC Berkeley 都在同步发生哈。我拿 UC Berkeley 来举例子，在学校南门的广场上，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群体已经扎起了帐篷哈，准备在那儿打长期持久战，来反对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那在这个对抗上面，这一次东部的学校明显要更加领先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校开始进行强烈的压制哈，像耶鲁、哥大都已经进入到了学校强拆学生营地的阶段，而且还报警抓了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上周在国会作证，你知道又是那种被共和党的议员质问说怎么看待学校里的这种反犹情绪啊？犹太学生在学校里根本不安全，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做事情哈？这 antisemitism 你就是助长的帮凶。那哥大的校长也表示自己非常担忧，也谈到了说学校里的一些犹太裔的学生的一些不舒服所在哈。哥伦比亚大学里面大概有5000名的这种犹太学生。好，回到了纽约的第二天，他就直接宣布哈，这个校园里面安营扎寨的这些学生必须啊赶紧离开。他公布了一个截止日期哈，如果在这个时间之内不离开的，恐怕会面临着警察的这种清理或者逮捕哈，而且很可能还面临着被学校停课的命运。那学生们不愿意轻易的放弃，因为他们不愿意做时代的同谋，认为自己有责任哈，去为这个巴勒斯坦加沙的人们去呼喊。然后他们认为说自己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可以保护自己进行和平的抗议，因为毕竟以色列现在还在加沙地带限制着人道主义的援助，而且战火随时可能重燃哈。在美国60年代末70年代的时候，有一波声势非常浩大的学生运动，那个时候大家主要呼吁的是反对越战，呼吁和平。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奠定了学生的表达，只要是和平的，它就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哈。这是所谓的 freedom of speech movement， 言论自由运动。像我们学校还有专门纪念这个运动的咖啡馆。那这里需要区别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外还有一波人在进行抗议哈，他们不是学校的学生，他们的行为可能会有一些过激，有些人确实在喊哈，我们是哈马斯，或者是对一些犹太学生就喊你们滚回欧洲去，或者滚回波兰去，这听起来确实很刺耳。但实际上哥伦比亚大学早就已经开始对于进入学校的这种学生要查证件，你没有这种学生证的话，包括记者都是没有办法进到校园里去进行采访的。所以要区分哈，这校内校外和平的和这种过激的言论哈。好，那到周四的时候，这哥大校长按照他之前的承诺哈，请警察来帮忙清除校内的这个抗议的营地，结果这就引发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最后警察还是以入侵领地哈，这个 trespass 这样的罪名逮捕了100多名拒绝离开的学生，然后不少学生还直接哈就被停了课，他们的学校的这种校园的 ID 直接失效。其实现在已经基本上进入到了这学期的最后几周，所以没有上课问题可能不大，但是学生 ID 不能使用，这就是学生可以用这个学生 ID 里面的这种钱去买饭，这个钱可能暂时被冻结了，而且还有很多学生需要学生 ID 去刷进他们那个宿舍的门哈，现在这也都是问题。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耶鲁大学、纽约大学，有不少的教授和教职员工出来声援学生，认为学校在叫警察逮捕学生这件事上做得太过分了，学校应该去保护学生和平发声的这个权利。那学校的高层在受到国会议员，尤其是还有他们的这种犹太裔的捐赠人的压力情况下，他们觉得自己是必须要做点什么哈，如果什么都不做，也会像之前那两个名校的校长一样，直接会被撤掉哈，包括哈佛大学的校长。而且你说到这种反犹哈，这个反犹和反对以色列当然不一样，但这中间的 boundary 哈，就这个界限非常难把握。我跟大家讲过对吧，就是有一些地带是灰色地带，我们认为没问题，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那就是反犹。比如说如果你质疑以色列现在的存在，如果你支持巴勒斯坦他们的土地应该是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话，那么实际上你也是在好像否认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那也是会被他们视为是反犹的哈。所以你知道这犹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权力很大，有很多是有钱人、金融界的人，然后这些人他们会很敏感的，他们会揪着这些问题不放。就在学生抗议的这个同时哈，这些学校里面还有 就是这种犹太群体资助的那种大卡车，卡车上面有那种电子屏幕，屏幕上就写着立刻把他们全部开除，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反犹啊等等。但事实上抗议的学生中有很多就是犹太人，包括被捕的学生中有很多可能一半是犹太人哈，这种左翼的犹太人。犹太人反犹这个好像又说不过去哈，但是他们给这些反对以色列的犹太人安了另外一个帽子，叫做 self-hatred， 就是自我憎恨的犹太人。Anyway， 只希望这股哈由学生们掀起的压力可以真的让美国尽快的让拜登哈尽快的去叫停这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战争。而此时此刻我们也同时希望伊朗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帮任何倒忙。好，今天在纽约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值得关注，就是在纽约曼哈顿的法庭里面，特朗普用竞选资金给艳星封口费的这个刑事案件终于进入到了正式庭审的过程，因为这个陪审团终于通过一周的时间选了出来。哎，这很有意思，这个陪审团里面这12个人本来选的就很难，然后其中一个陪审员当时他说他不能够参加这个庭审，虽然他各方面都很完美哈，就是也没有什么偏见，愿意听这些证据，但是他说他有一个牙医的dentist appointment， 就是有一个牙医预约的东西必须要提前结束，然后法官说没问题，我会为你提前结束庭审，你可以去看牙医哈。所以今天法官就提前结束让他去看牙医，但是让这个人哈继续坐在这个陪审团里面。所以说你可见选出这12个人有多么的难。那今天呢在庭审的过程之中，特朗普的律师和这个纽约的检察官他们都分别哈进行了开庭陈词的阐述，而且已经开始进入到传唤证人的阶段。第一个被传唤的证人是八卦小报周刊的老板，因为他是听到了这个艳星 Daniel 他希望把这个自己的和特朗普的这段新闻哈这段故事卖给媒体，然后他当时和特朗普是好朋友嘛，就直接告诉特朗普说我可以做这个中间人帮你去买断这个新闻，也就是说我不发表哈，你只要去摆平这个 Daniel 就可以了，给他钱，然后签一个 NDA 保密协议，他就不能够再对外讲这个事儿。这个案件的审理恐怕也会有个几周的时间哈，所以陆续给大家带来这个报道。另外呢，印度大选从4月19号拉开了帷幕，因为印度人口众多哈，号称全世界最大的 democracy， 就是最大的民主的国家，所以他们的选举的时间跨度也比较长，总共是给6个星期的时间，选民们需要选出他们的议会代表，然后最后获胜的那个政党赢得大选，然后这个党派的党魁就可以担任总理。目前看来呢，现在的执政党包括莫迪哈，他们还是非常的强，获胜应该不成问题。那最大的反对党是甘地家族所领导的国大党哈，但是相比莫迪的党派来说，国大党最大的问题就是感觉很高端哈，和普通百姓尤其是这种底层民众没有太多联系，说实话就有点不接地气吧。之前我印度同学还说这个包括这个拉胡甘地他连印地语都不怎么会讲，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国外受教育长大的。当然了，这个甘地也知道他们的短板所在哈，所以这一次的竞选他特意搞了一个 campaign， 就是 walking campaign， 他在印度全国走了6700公里，据说是我也不知道是横着穿还是竖着穿，反正穿越了这个国家，走了很多的乡村城镇进行拉票哈，去阐述他们政党的理念，但是恐怕收效甚微，因为莫迪现在的支持率非常的高，而且很多印度百姓还看好就是印度在未来几年里还会有一个经济的这种飞跃哈。所以从竞选资金上、实力上、声势上来说，这个国大党目前感觉跟莫迪 BJK 这个党派就根本没有办法较量哈。好，关于印度的选举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因为他们在6月初才会产生选举的结果。我们也可以讲一讲好像印度这个国家常年都是这个国大党哈来把持着这个政坛，而且是一脉相承哈，从尼赫鲁到英迪拉甘地等等，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党派会逐渐的失去人心呢？我也做做研究哈，改天给大家再讲一讲。好了，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二。